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讲的经文哈，那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26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好吗？来1、2、3。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而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俄，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看，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必定要把他治死。好，弟兄姐妹，今天我的讲题是在危机与软弱中经历神。今天我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危机中学习信靠神的应许，25章1到5节；第二段是软弱中忍蒙神恩典的保守，26章6到11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首先，这里这个以撒他面对一个困难，也就是饥荒。所以第一节这里说到，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的饥荒，然后这个时候也有饥荒啦。所以到底那地是指哪里呢？在亚伯拉罕的日子的时候，是记载在12章11节那边。那我们注意到12章9节那里说什么？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所以这个所谓的那地呢，就是指以色列的南方南地。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那地遭遇饥荒，然后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了。这个是在12章那里的交代。所以你看一下那个地图，南地是指整个大地区，那么这个基拉俄的那个地点你稍微有个概念哈。好，那么亚伯拉罕他死了之后呢，神就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就住在哪里呢？靠近那个皮尔拉海来居住，25章11节的这个记载。所以你就看到哈，现在的以撒就是住在皮尔拉海来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了解到，现在饥荒的时候，这个时间啊，这个以撒面对饥荒的时候，这个粮食缺乏，那么以撒他就有两个选择。一嘛，就是他走很远到埃及去，埃及肯定没有饥荒，为什么呢？因为有尼罗河的这个的灌溉啊，尼罗河两岸哈，就是有灌溉，所以不会缺粮。那么他去迦南的海边，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往北走，然后靠近这个迦南的海边，那边也雨量比较大，也没有说很严重的这个饥荒哈，所以还有两个选择，往越埃及区，或者是往这一个的海边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这个以撒现在是住在这里皮尔拉海来，那么他选择往基拉尔的方向，也就是往海边的方向走去了。 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的交代。所以26章的这里他就来到了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当时候是腓力士人的地。那腓力士人的王他被称为亚比米勒。所以弟兄姐妹，亚比米勒不是这个王的名字，而是王的称呼，就好像说罗马的王叫什么？叫该撒，对不对？这个埃及的王叫什么？法老。马来西亚的王叫什么？阿公呢？OK, 阿公啊，我们的王叫阿公。OK, 所以当时候的腓力士人的王，他的称呼叫亚比米勒，所以他就到那里去。那么弟兄姐妹，腓力士人的地就是今天的加沙，了解吗？这个腓力士人跟以色列是世仇来的啦，所以到今天加沙这个地方还是跟以色列是做仇人的。所以这个以撒到这个基拉尔，基拉尔就是属于这一个腓力士人的地。第二节这里神就对他说话了，这里神说什么呢？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这里的情景，以撒他经历经济跟生活的危机，他心中可能想着要去埃及的，这个是人性很自然的反应，那边资源丰富，但神的指示是要他呢住在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也就是要留在迦南这里，不要去埃及。所以我们看到住在这个迦南地呢，神要与他同在，而且要赐福给他。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的考验在危机中临到，神要以撒学会留在应许地，相信他的供应。信心的考验，饥荒中来信靠神的供应，而不是靠人的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等一下见证这里说上帝阻止以撒逃到埃及躲避饥荒，上帝是不是也希望我们不要采取最简单的方法来躲避困难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采取我们自己以为最容易的方法，我们逃避，而我们没有等候神，上帝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等候上帝的指引。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2013年在马圣毕业之后，大家，我之前好像有讲过我见证我在2012年中癌症，有没有？我读神学读到就毕不了业，读延后一年，因为我中癌症的关系。后来我13年复课了，然后年尾毕业了，可是毕业后上帝没有为我预备这个牧会的这个的服事的机会，我一共等了一年多以上，2014年整年是没有侍奉的就是在 BJ 住在那边等。2015年到2015年的7月份呢，我是完全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服事的机会，所以是失业的状态的。但是神的带领很奇妙的，让我当时候没有离开这间达曼萨拉 Evangel BB Church， 它是我2013年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实习教会，它是一个英文堂，但是它里面有翻译中文，每次讲到要翻译中文，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做翻译的，然后带一些姐妹讲华语的做查经。所以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3月份我才认识四海读经会。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其实这是神的恩典，在那一年多我失业的日子，虽然没有机构没有教会付我薪水，上帝自己为我预备，所以我能够继续供养我的车，我能够住在BJ 的这个地方，所以我等候神给我机会，没有马上就说我应该要回九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到上帝的这一个带领，四海读经出现以后，我2015年的8月份神确定了，因为神要我在新山的异象教会开始这个四海读经班，我2015年8月份我才真正的受洗，然后搬回约珀去，我8月份就搬回去了。所以这里就看见神在自己的这个我的需要上，他亲自的带领跟供应一切的需要。接下来3到5节，我们看见神重申他的应许。你注意你读这几节呢，首先第3节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然后接下去你看到的那些字眼呢，我 highlight 起来的，都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的，现在对着以撒重申一样的应许。所以首先这一句话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信心常在危机中被考验， 神要以撒学习，不是逃避，而是留在应许地，也相信神的同在跟供应。这个应许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后裔的，给他的子孙的。所以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理当要留在这个地方的。然后三到四节，神重申他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地业，有子孙，有祝福的三重应许，而且也提到了万国要得福的这个应许，也就是说世界的列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而得福，也就是耶稣基督啦啊。所以这里就说明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这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立约的延续跟落实，写明我们的神是守约的一位神来的。所以那凭靠着信而生活的人，当时时回想神的应许和给我们的盼望，尤其是在被试炼在舍己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研读圣经那么重要，因为当我们人生的过程中，神有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所以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没有神的话语，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想自己的办法。但是当你有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有困难的时候，上帝会借着在你的脑海中出现你曾经读过的神的话语，会提醒你，会给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神的应许，以至于我们能够等候神，我们能够在困难中，在试炼中，我们可以来依靠神。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基拉尔是神要跟他同在以赐福给他的地方，结果这个应许呢，是等到几百年之后，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大卫胜过腓力士人得到这个地，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五章那边。也就是说当时候腓力士人还没有被攻打，还没有被这个以色列人战胜，当我们看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就从他们手下夺取了这京城的权柄，也就是占领了这个腓力士地。所以第五节这里提到，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里呢，就是神对着以撒来提起你的父亲的顺服跟遵从神的话语的榜样。所以这些这里就告诉我们，那因着父辈对神的敬虔而在神的盟约里的得享好处和利益的人，也当像父辈一样跟随父辈遵从神的脚步。意思就是提醒以撒，你要效法你的父亲，像他这样的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我的律例、我的法度。所以神的祝福不因环境改变，他的应许在信靠中得以延续。神的信实，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在以撒的身上来成就的。我们的神他对亚伯拉罕所讲的约的应许呢，会一致的传下去的，因为他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叫万国来得福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一个见证哈，这个戴德森大家都知道，他也经历神的信实不变。他出生于1832年，他是英国人哈。他逝世的时候1905年70多岁在中国去世，我们知道他是来华的一个很伟大的宣教士。他常常讲这样的一句话，神的工作必有神的方法，神的时间必有神的供应。所以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这个地方当医生的助理，他实习做实习生的时候生活是很拮据的。某一个晚上，一个贫穷的男子请他去看望他那个临产的这个妻子。所以戴德森他随身呢只带着一枚金币，这个金币呢本来是他打算在隔天就要交房租的，但是他来到这个家庭，他心里被神感动，要把这个钱奉献给这个家庭这对夫妻来帮助他们。所以他开始是有所挣扎的， 但是他最后凭信心把那一枚的金币全部给了那一个家人，所以等于他隔天没有钱交租了，他是过信心的生活。他还没有到中国去的时候，在英国的本身上帝就操练他信心的功课。当天晚上他回到家，他跟主祷告，主啊，你看见了，我信靠你。第二天他意外的收到一笔的奉献，一个寄来的信封里头装着正好相等的金额。他惊叹地写道，说什么，我无法言喻那种喜乐，那时我学到信靠神永不落空。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宣教士，他经历神的这个信实，这个的恩典。所以当环境动摇，资源匮乏时，神的我必与你同在仍然成立。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今天信靠他之人的上帝，也是他我们的神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多一个例证，以色列的存留也是神应许的信实的印证。从亚伯拉罕到今天，以色列民族经历了被掳、流散、逼迫跟复国。弟兄姐妹，以色列是在1948年5月14号重新复国独立的，他已经亡国1000多年，竟然可以在1948年的时候复国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的见证，神的应许不是落空的，他是信实到底的。纵使人不忠心，神仍是信实的，他守约施慈爱，从亚伯拉罕到今天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反思，我面对困境时，是不是也常想逃离或依靠自己？我是否相信神在困难中仍然信实，会吃下他的供应的？我们看第二段，软弱中人蒙神恩典的保守。所以在这里第六节就说，以撒就住在基拉俄，也代表着他留在那个地方。所以第六到第九节让我们就看见以撒他的软弱跟他的惧怕，他住在这个别人的地方，当时候是腓力斯人的地。所以第七节那里说什么呢？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也就是说他住在那个地方，在生活当中人家碰到他跟他的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问到这个女子，他一定说，啊，这我妹妹来的，他不敢讲这是我的妻子。为什么他怕说呢？因为他心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掉他，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害怕他告诉人家这个是我的妻子的话，他的妻子这么漂亮，所以人家就会把他给杀了，要抢他的妻子哈。所以在这里以撒是重蹈他父亲的覆辙，重复他父亲的错误。好，所以我们看见他是出于惧怕而说谎的，他告诉基拉尔人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来的。所以弟兄姐妹，即使良善的人也会犯极其愚蠢的罪和错误。所以因此弟兄姐妹，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我们当小心跌倒，那跌倒的当站立起来，不要绝望。所以我们也要谨慎哈，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信到一个程度说我永不跌倒。我们唯有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依靠主，让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至于得罪神，不至于离开上帝。所以第八节这里呢是提到了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王啊，腓力斯人的这个王亚比米勒，他从窗户往外看，他看见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戏玩这个字哈，他的意思就是爱夫亲昵的意思，意思简单讲就是他们这两个所谓的兄妹，他们的互动根本就不是兄妹的样子，比较像是妻子的样子，大家知道的哈。所以这个王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女子不是他的妹子，是他的妻子来的。因此他就把这一个以撒招到宫来，问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啊。所以亚比米勒发现了，所以亚比米勒就招他来，然后责备他的不诚实，说她必是你的妻子了。所以以撒又是一样的借口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的。所以一个信神的人被世人批评实在是羞耻的， 他的借口是因为利百加是他的妻子的缘故，他害怕，怕利百加如果说是他妻子的缘故而被杀害的，所以他这里受到外邦王的这个责备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一个的见证，一个故事哈。大家对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我相信大家有概念了啊。到底是敬畏神还是惧怕人呢？弟兄姐妹，你对教会历史，我盼望有机会你们学一下，去上一些课有关教会历史。当耶稣升天以后，他的使徒门徒那些把福音传开啊，保罗就已经把福音带到罗马帝国去了，那过到欧洲去了的。所以当那个时候都是罗马在统治的嘛，好，几百年后，大概主后300多年，君士坦丁王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立为国教就很多人信主，因为要得好处吗？你知道他们的洗礼是怎样洗的吗？那个牧师哈，拿那种树枝哈沾水，这样啪喷下去，谁中到水就是谁洗礼了的，你有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变成大批的人进来，走久了以后，整个的教义呢走偏离了，变成是罗马宗教，就是有赎罪券的这个东西出现，那些教皇啊，那个主教啊，就权力大过上帝的样子。所以来到1517年这个时间点呢，有几个的神学家，加尔文、马丁路德这些人，他们研读圣经，他们发现赎罪券这些东西是违反圣经的教导的，所以他们就起来要做宗教的改革。马丁路德他就把95条的论纲，也就是反对赎罪券的东西呢，钉在魏登堡诸圣教堂的这个门上。所以他就面对了什么呢？他面对了恐吓、威胁、惧怕中，他仍然信靠上帝的这个见证。他怎样呢？在那一个1521年的时候，神学家马丁路德因为公开反对罗马教廷的错误教义，他被这些的被德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找到这个会场来，这个地方哈，沃尔姆斯会议啊，当时候出现的有皇帝、有诸侯、有红衣主教，还有各种的神职人员等等，整个帝国的权威几乎都集中在那里，对他有一个要求，要他撤回他的信仰立场。他当场呢，马丁路德没有做什么，他只要求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思考，一个晚上的时间。这个是当时候的这个会议的照片哈。那一个晚上，马丁路德回到旅馆，他痛苦的祷告，他写下他的祷告词，说什么？全能永生的神，这是关于你的真理与荣耀，不是人的事。主啊，帮助我在软弱中刚强，因为我依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你的能力。第二天他整夜祷告，没有办法睡哈，整夜的心理的负担。第二天他站在众人的面前，是颤抖但坚定的说出那一段后来传遍世界的这个宣言哈。他说什么呢？除非我被圣经的明证或清楚的理性说服，因为我不信教皇或会议的权威，除非他们被圣经证明无误。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信教皇跟会议的权威啊，除非圣经说他们是对的。所以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捆绑，我不能也不敢收回任何的立场。也就是他钉那95条，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人家要他收回，他说我绝不能够收回这个立场，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愿神帮助我，阿们。这是他的名言，他绝对不收回他的立场，我站在这里别无选择。当然整个的大厅陷入一片的哗然，皇帝跟主教是怒不可遏的，但是很奇妙的，上帝保守马丁路德，有人把他救出去，把他救出去以后，让他藏在秘密的保护他到这一个瓦特堡的城堡里头，他躲在里面呢，在里头继续翻译，做翻译圣经的工作。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时候的圣经不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般的信徒，我们都可以读圣经，你要读英文有，你要读马来文也有，你要读中文的什么语言你都可以有。 当时候的圣经是那些高阶层的人才可以读的，一般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读，也读不懂。所以他把德文的他把当时候的这个拉丁文还有希腊文的圣经好翻译成为德文圣经。所以弟兄姐妹，神保守他，让他做这个翻译的工作，以至于一般的老百姓能够去读圣经，能够去理解真理，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他翻译的这个圣经呢，对这个宗教改革的成功，这个是关键之一，因为百姓能够直接来读圣经了，也就是打破了罗马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这个垄断，所以对当时候的德国的语言文化跟教育都产生了革命性的这个影响的。所以马丁路德躲在里面用11个礼拜的时间把新约圣经从希腊文原文翻译成为德文，所以对整个的德国当时候的世界影响深远。信心并非没有惧怕，而是在惧怕中人选择顺服神。神的恩典使人从惧怕转为刚强，使真理得以继续传扬。马丁路德在害怕当中，他依靠神去抵挡当时候的权威，当时候的这些王等等，所以他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神学家，他勇敢的依靠着神去抵挡这些的势力。我们看见因着他的恩这个神的恩典，使他能够从惧怕转为刚强，也使他勇敢的翻译圣经，使真理得以继续的传扬。接下去我们看到外邦人的敬畏跟保护。亚比米勒就说什么呢？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跟你的妻子同寝了。也就是说，亚比米勒向他指出你的这个谎言和错误，向他指明你的这个借口多么的荒谬，你差点害到我们的人陷入严重的罪啊。也就是说，当时候的腓力士人，他们对这一个抢别人的妻子呢，是很罪恶的一件事情来的。基拉尔认为看抢别人的妻子是违反这个婚姻法的，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对他们的惩罚是什么？死刑啊！有谁敢去侵犯这一个人或者是他的妻子的，都要把他给治死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亚比米勒，他晓谕众民，你们不可以侵犯以撒，也不可以侵犯这个利百加，否则的话要用死刑来对付你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亚比米勒的道德水准是相当高的，他积极的要百姓不可以攻击或者侵犯以撒跟利百加，这个跟以撒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以撒跟别人说这是我的妹子，其实他是很危险的，就不是你的太太，那么是你的妻子，他所有男人都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他，希望跟他在一起要娶他为妻的。所以这个以撒呢，是把利百加放在一个危险的地位的。所以亚比米勒责备以撒，他也立法保护以撒和利百加，这显示出神的普遍恩典，他甚至使用外邦的王来保护他的选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很有恩典对待以撒的软弱，上帝借着一个外邦的王来保护他，他立这样的一个法律来保护他。所以当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即使外邦人也会成为祝福的工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其实不信主的人他也成为神祝福我们的工具的。信心之人人可能软弱，但神的恩典仍然保守他们，神不因我们的失败废弃他的约。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很多时候我们因自身的软弱，我们对自己犯错的事情我们懊恼不已，我们感觉我们不配得神的爱了，然后我们就自己往后退，我们就离开教会，离开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的这一句话盼望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既是有极大的信心，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软弱的，但记得我们的恩，我们的神的恩典仍然在看顾着我们，保守着我们。神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他就废弃他的约，他就丢弃我们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他绝不丢弃我们。所以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仍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这里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一位 Charles Coulson 寇尔森，他是谁呢？他是第37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著名的助理来的啊，他是助理啊。但是他还没有坐牢之前，他在1973年他就信主了啊，被别人带来信靠主了。1974年他就入狱了。他因着什么事件而入狱呢？这个就是出名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是什么呢？水门事件就是当时候的这一个尼克松总统，第一任做了哈，然后第二任在竞选的期间，竞选啊，他因为要得着知道敌方的这个的消息，所以他们去在这一个反对党的什么他们的开会的那个大厦叫水门大厦哈，安装了窃听器啊，去偷听政敌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东窗事发之后呢，这一个尼克松总统他否认知情，他否认他知情，所以他就上任了咯，就做第二任的总统了咯。但是后来就被媒体发现，其实尼克松总统他是跟这个案子是有关，他是知情的，所以他遭到国会的弹劾，以至于最后他引咎辞职。然后所以他没有做完第二任，他引咎辞职。而刚才的那一位，这一位的尼克松呢，他就因自己认罪哈，因为他也是在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认罪，然后就被判刑，就入狱了。但是在入狱之前，他1973年就信主了。在监牢里头，他因着信仰基督的缘故，他常常被取笑，他被取笑，被孤立，却仍然坚持为着那些的狱友来祷告，而且不断的传福音。他多次的提到说什么，神借着意想不到的人保护我啊，就是他常常经历在监牢里头那些不信主的人保护他，包括什么呢？那些狱警管理层对他出乎意料的宽容跟保护的。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在牢里头积极传福音，为这些狱友来祷告，他也被排挤被讥笑，但是神借着还没有信主的这些警官等等的来成为他的帮助。以后他说这句话，他明白什么？神可以在最黑暗的地方透过最意想不到的人显明他的恩典。意思就是那一些你想不到你不认为他会帮助你的人，竟然神可以用他来帮助你，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出狱之后呢，他就成立了监狱团契事工，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监狱福音机构，祝福了成千上万的囚犯跟他们的家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与他的儿女同在时，神能动工在任何人心中，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使他们成为保护与祝福的工具。神的主权超越人群界限，他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伸手抚慰他的子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反思，我什么时候曾因害怕而妥协，神是否仍然怜悯我？我能否相信神的恩典比我的失败更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看见了神怎样在以撒的危机中，以撒学习信靠神，上帝也供应他的需要。我们也看见以撒他在软弱中，他也经历神恩典的保守，以至于他不至于得罪害到他的妻子被别人侵犯。我们看见神是这样的一位有恩典又是这么信实的一位上帝。所以但愿弟兄姐妹，我们在危机中也在软弱中，我们能够来经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要谢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信实不变的。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愿主你让我们看不凭眼见，而是凭信心留在你所指示的地方。求你来赦免我们因着惧怕而不信的时刻，也让我们记得你的同在比任何的环境都更加的可靠。我们愿恩主亲自的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一生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断的来学习依靠你。我们当我们自己陷在软弱之中，我们也不远离你，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会继续的扶持我们，借许许多多次的机会重新来过的。我们为着主你的恩惠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